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美国的 FDA 就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经过数周时间突击审查，昨天就是美国时间2021年9月22日授权汇入BioNTech 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高危人群在第二次注射后至少6个月以后进行加强注射，富裕国家打第几新冠疫苗的做法，已报道得争议。今晚我们就来聊聊各自的看法。首先请让大家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未来几周全美国将会开始全民疫苗接种活动，接种人数或者上千万。在美国呢，52.6% 的人口，超过1.74亿美国人已经拿到那疫苗，而非洲的一些或者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只不到2%的人有这疫苗。那这些贫穷的国家没有足够的新冠疫苗，很多人被感染，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生命，时下美国政府还在计划全民范围内接种第三针。WTO 多次呼吁美国暂缓加强接种，将更多资源转移到需要疫苗的国家，拯救更多的生命。10多名球顶尖科学家13日联合刊登建言，强调现在不是大规模打击第剂疫苗的时候，呼吁等到全球疫苗覆盖率达40%时再接种。那你们觉得世界卫组织呼吁美国暂缓第三针疫苗接种的理由是什么？
那首先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因为非洲只有不到百分之，就非洲一些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2%的人就是接种了疫苗嘛，我觉得世卫组织这个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因为它毕竟不是就是说专门针对美国或者这些已经发也就是那些发达国家，他们还需要去关心就是整个世界包括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的一些健康然后一些安全问题，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把那些发展国家或者是低收入国家这些就是群众先完全都接种了，然后再去就是说如果其他国家就是有能力在大面积开展就是说第三针疫苗接种吧，因为其实现在美国虽然说 还是有人没有打这个疫苗，但是大多数人也打了，然后我们也能正常上学了，然后有一些公司也能正常去上班了。这边的情况就是虽然每天还是有病例是不断在增长的，但是总体情况下会比那些没有就是接种疫苗的国家要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世卫组织也就是说呼吁美国延缓第三针疫苗接种，是因为他想把那些去保证一些低收入国家或者是没打疫苗的这些国家去让他的人民让他去变得更安全吧。因为而且低收入国家也会比我们像这种发展中或者是发达国家就是说卫生条件可能会差一些嘛，然后他去保证人们的卫生安全吧。
嗯，非常同意。
嗯，我觉得之前嘉宾已经说的比较清楚。我想在这里加一点，根据我自己的调查，我发现加强注射就是英语的 booster shot 和这个第三针 third dose 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很多方面可能它确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打了第二针的人在没有打第三针之前或者是没有打 booster shot 之前，他可能并不会有完全的免疫，或者是并不会对新的变种免疫。那么booster shot 和 third dose 的区别是，booster shot 似乎会让一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在打了第二针以后，他们本来不会能够完全有第二针的，就是不会获得第二针的全部效果。那booster shot 会使他们这些免疫有缺陷的人的缺陷被等于说补足，他们就第二针等于说是效果就可以达到更高的免疫率。而第三针的作用是它可以像第二针一样，只不过在扩大免疫的范围，比如说有新的那个 Delta variant， 那么它第三针这个可能就可以让你免疫。
其他人已经说的挺好，就是第三针的假如比方说你老人，假如你比较老化，然后你身体比较弱，你的 immune system 就比较弱，你可以打第三针，所以可以帮助你一下。所以你得到新冠病毒了以后，你会没那么容易会生很重的病。
那我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种booster shot， 就是你打了几次疫苗再打一次，这也不是新的事了，因为就是刚前几天我去医生，然后他说我有一个 vaccine 是好像叫脑膜炎的 vaccine， 我得打第二次的 booster shot， 我就很奇怪，哎，我不是五年前已经打过了吗？他说哦，其实你上大学之前也要打一次，所以我已经知道，就是这些 booster shot 呢，就是可能你第一次打了这个疫苗的时候，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身体要再需要接入那些病毒，它才会是更安全的，如果去面对真正要面对这个病毒的时候。好，那我还想问想说一下，就是几月三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的疫苗供应却持续供大于求，据统计全美从今年三月起积累浪费1500多万剂疫苗。我们西雅图的King 5 News King 5新闻报道，华盛顿州自新冠疫苗中以来有近20万疫苗被浪费。据美国卫生部称，浪费的疫苗大约占分发疫苗总数的3%。卫生部还提出，越来越多供应商正在持续不断报告疫苗浪费的一些数据。这一数字 还在不断的增长。看到这样的新闻，想到每天还有那么多人，就是从冠状病毒感染了，因为这个病毒而死亡，我也感到很伤心。那我想问各位嘉宾，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供？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供给公安机构？来更好的管理疫苗的这种避免浪费呢？那我先说一下吧。我觉得首先就是好像在我们的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们的百姓，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疫苗的重要。我知道很多人就可能说就是怎么说是我的权利啊，或者你不能就是就非得要就是把这东西打进我身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reasonable 的 argument 吧，但是这个疫苗呢不是你只顾你自己，你还得顾别人，就因为你的选择你可能影响到好几百好几千个人，就是在你周围的时候会影响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打疫苗，疫苗已经在你面前，然后你还没打，那有些人还没得到疫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有没有嘉宾还有其他想法？
那我觉得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就是整个每个就是说能打疫苗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浪费吧，我想假设它是说每个地方就不管人口的数量，它疫苗的数量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不管打的人多还是少，它都是每个诊所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是一样数量的疫苗，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并没有这么多想打疫苗，或者是说并没有住着这么多人吧，我觉得造成浪费的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怎么样去减少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消除。如果说你让别人报名的话，你想打什么疫苗，但是也有些人他就是说也就是突然想过去打，这个也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根据就是这一片区域的，就是说疫苗数，就是说人口数量吧，然后稍微在就是说多上个20-30%，我不知道，但是就稍微多一些嘛，然后但是一定是要说保证每个人都能打上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能。就是说减少吧，因为相对于每个地方不管人数多少，想打疫苗的人数多少，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数量的话，这样也会有短缺啊，然后也会有剩余，然后这样也会浪费。如果说能根据人口来，或者是说能打疫苗的地方稍微就是说只能规定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区域里面有上个三四个地方可以打，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就是最大程度减少浪费吧。因为如果每个地方都可以打的话，每个超市有药房的地方，然后好，应该是诊所也可以打吧。然后如果都能打的话，这样人都分散开了，然后也会造成浪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觉得浪费这个事情，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一提到浪费，我就想到我们学校里面，现在我们给的是免费午餐，然后免费午餐，学校的想法是很好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全部都有一个平衡的 diet， 每个人都要有，比如说肉啊、菜啊、水果之类的。然后，所以大家都被强迫至少拿一个苹果，每个人都要拿，但是。当你一看垃圾桶里面的时候，全部都是那种食物的那种，比如说包装和一堆新鲜的没有吃过的苹果，全部都在垃圾桶里面。 那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我又心疼又能理解，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那种平常根本就不吃水果也不爱吃，就只喜欢吃比如说炸鸡块的一个同学，那人家叫你吃苹果，你拿了苹果你自己又不是要必须吃，所以这样肯定学校里面有很多并不想吃苹果只想去吃肉的学生，那他们就把苹果扔掉了。所以我觉得避免就是同学扔掉苹果或者避免美国人扔掉疫苗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让就是所有的人全部都获得 极好的教育，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要让全民接种，那也不可能让全民都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就算在我们高中的这些所谓的已经受到了一定教育的学生也会扔掉这么多苹果，所以我觉得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另一个是只对需要的人给疫苗，就是我们给疫苗的时候要记好数量，要每一个地方全部都获得很就是他们需要的疫苗，比如说只有要吃苹果的同学才吃苹果，虽然你说那你不应该所有的同学都是给苹果，这样他们才可以有好的这个饮食搭配吗？虽然是的，但是你知道这些同学拿了苹果他们也可以不吃，如果你有某种方式强制他们必须要吃或怎么样，那么你就给他们，但是如果你不能强制他们吃的话，就这是事实，对不对？学校没有办法强制你吃苹果，那么他就应该干脆直接来问你吃不吃苹果，如果你不吃就不要给。所以不应该让所有的诊所或者是怎么样获得大量的大量的就是要大量的疫苗，而是应该让一个地方比如说有1000人口，那么就让这个医院获得1000针疫苗，那么如果有人说我要来预约疫苗打疫苗，那么就给他发放疫苗，如果他没有他不预约疫苗的话，那么疫苗就保存在这里。所以每当一个地方的人口数量和疫苗数量相等之后，这个地方就不会再获得疫苗，就是国家或者是CDC 就不会再给这个地方发放疫苗了，那么直到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打疫苗为止，都会有一些库存在这里，然后这些疫苗也不会被浪费。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限的去发这些疫苗，这是会让人家觉得疫苗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比如说我还记得就是疫苗一出来的时候，人家都在那些网站就是抢着那些那些 spots， 就是他们要约时间就是打疫苗嘛，然后他们都抢着呢，就是非常少了。然后我们可能去听到哦，这家人他们抢到疫苗，他们好 lucky 啊，或者就是没有很多人会可以拿到疫苗。但是过了几个月呢，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有疫苗，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他是如果发出太多疫苗的时候，人民就觉得这疫苗哎，这个什么东西是很便宜，是太容易拿到了，就是我如果这么容易拿到，我也不可能不要，就是我也可能是晚一点才拿了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人家一觉得这些东西多，然后很容易拿到，就会把它看成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然后更加容易浪费。好，那还有谁想分享呢？
我觉得浪费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不是很清楚你具体要提供的量是要多少。如果你提供的少的话，那么有人需要用就没有了，你提供的多的话，那么就浪费了，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麻烦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不能完全100%都能用到，但是如果要做到大部分都用到不浪费的话也是可以做的，就是你要知道数据是多少，知道有多少人要用，有多少人不要用，这样才能最大的避免浪费。就以在学校里之前 Kevin 讲的例子，如果学校要给同学苹果，那么他就可以就是等于说是问同学看看哪些同学吃苹果，哪些同学不吃苹果，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他们到底要提供多少苹果，这样就可以保证不浪费。但是这个例子也是极度简单的，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比这个要更加麻烦。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最近已经有很多疫苗了嘛，政府也知道哪一些人就是多少人会想要打疫苗，多少人不想打疫苗，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来大致的估计 到底有多少人会打这个第三剂疫苗。
我也觉得有准确的数据是很重要的，感觉好像疫苗一开始普及起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新闻说有多少多少疫苗都浪费掉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数据应该会稍微好一点，如果不好的话，那么那些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人也有点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打疫苗，并且有多少人想要在什么时候打疫苗的话，那么你应该可以相当容易的计算出来一个大概的数字，你才能够告诉那些生产的人要做多少个疫苗。然后现在要如果有第三个疫苗的话，可能第三个疫苗刚刚推出来的一段时间也会有些不稳定，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了足够的数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有多少人要打疫苗了，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生产出来准确的疫苗数量，可以符合大家的需要，而且也不会浪费了。
好，那我们的时间刚刚到，那广告后我们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张。那我们刚刚在聊浪费疫苗这个话题，那我问了大家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供机构来更好管理疫苗的接种，避免浪费呢？那还有谁想要分享呢？
我想说已经差不多被大家已经说完了，就是当然最重要就是不要买太多，比方说假如有1000个人想要打疫苗，不要买5000个疫苗，买大概1200个就够了，我觉得。加上了疫苗很多时候都要放在冷的地方，不然会过期，所以你要把它 transport 的时候，在医院那些地方都要看好那里有没有冰箱，就是没有冰箱要去买一个冰箱，又只要没有冰箱的话，没有什么地方一个冷的地方可以把疫苗放着的话，疫苗很快就会过期了，疫苗假如很快过期了，然后现在没有人想愿意去打疫苗，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些疫苗送给一些其他国家，比方说Africa 的有一些国家，因为他们现在比较穷，很多疫苗都没有，可以给他们送一些疫苗，他们就这样子就不会 waste， 他们就可以用了。
嗯，非常同意。好，那我们应该先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然后再支援其他国家吗？还是先帮助一些弱一点或者贫穷一点的国家？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们就是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就是发达就国家嘛，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还是要去，就是说尽自己所能吧。可能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左右不了，就是说还是看政府去怎么去做吧。觉得还是要就是说，如果自己家的资源够，或者是说自己家没有，就是自己的国家没有，就是说特别有困难的话，就是能满足我们整个国家人的需要。满足我们身边人需要，可以去帮助其他国家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有的国家他现在连自己的需求都没达到，就像新冠就是说这些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2%的人口完全接种了，而我们呢有将近一半还有多的人去接种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如果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我觉得是可以去先去帮助其他国家，然后再去就是说更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也是现在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他们现在是最需要这些东西的，而我们就是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只是需要更多，还是就是说正好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那我对这个问题我有点是不知道怎么想吧，有点困惑。因为我知道就是像美国或者欧洲那些国家，就是他们的是如果说是疫苗的话，比如说他们的 economy 或者他们的那些很重要的那些国家那些什么部门呢、都为国家有非常多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要把最怎么说重要的国家先发出去疫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我得也关注那些贫穷一点那些国家，因为他们可能是没有这种能力来产生疫苗，你也得想想他们，就是他们是比较可怜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想这些human rights 的话，你也要只知道那些贫穷国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就是先满足自己需要还是别的国家需要，我觉得就是两个同时满足吧。因为你看美国这么多疫苗都是浪费的，如果把那些人是不想打疫苗的那些疫苗发了别的国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我们把所有浪费的疫苗全部都打给那些需要打的人，虽然会使情况变得稍微好一点，但是并不会使比如说2%变成比如说40%。我觉得我们只浪费了好像数据是多少，有3%的疫苗被浪费了。那么最多如果能使一个人口比较少的国家接种人数是上升比如说5%或者10%就已经很多了。而且这个也这样的非常理想化的完美的回收是几乎不可能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从减少浪费的方面去想怎样支援其他国家，浪费就是浪费。我觉得如果我们把疫苗给其他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必定也有一些浪费，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我觉得。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优先给我们国家那些还没有打疫苗的人去打呢，还是把同样的这些资源花在支援其他国家上面？那我觉得首先这两个都是需要做的，我们不能舍弃任何一方。就算我们选择支援其他国家，我们也不可以让自己的人民打不到疫苗。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下，已经疫苗已经开出这么至少感觉这半年多，至少我不敢说一年，但是半年肯定是有的。那么最想打疫苗以及最需要打疫苗的人都已经打了，如果是新研发出来的疫苗，那么应该打给高危人群，但是高危人群的数量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在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使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大范围减少疫情，就是新冠疫情的情况病例。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主要的资源花在给其他国家的帮助上，或者是不一定是直接往其他国家就输送疫苗，但是是比如说帮助其他国家的一些疫苗发展，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跟疫情有关的事情。当前我们国家那些想打疫苗以及需要打疫苗的人都已经打过了，剩下的人一定都觉得自己要么不需要打疫苗，要么就是觉得疫苗是不好的。 那么这些人本来就不会打疫苗，我觉得不应该再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人身上。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先给自己的国家打完，就不是打完，就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想打可是没法打，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先打完，打完这些人的话，另外的就可以用来给别的国家打了，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国家都不用打了，所以就给别的国家打就更好。
Brian， 我跟你的想法是有点不同的。我觉得应该，当然的，应该也帮助美国，就是让美国的人打完疫苗。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帮助其他国家，因为假如我们只帮助美国，虽然美国所有人，比方说100%的人都打过了，但是其他国家，比方说只有2%、3%的人打过了，还是没什么用的。因为那些其他国家的人家没打过的话，而且他们还会传染病毒，当然他们肯定会坐飞机呀，去其他国家旅游呀那些，然后呢，他们就会还是会把病毒传染到我们美国这边。然后呢，我们当然呢，我们打了疫苗不一定就是100%就没法再得新冠病毒了。所以虽然那我们打了疫苗，假如他们没有打话，他们还是很有可能会把疫苗传染给我们，然后我们又得新冠病毒。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让其他人打完，那当然呢，也让美国继续打，不要那个完全停美国打。然后呢，他们打完大部分打完了以后，才开始给我们美国叫我们美国continue our effort， 叫我们去打第三针那些。
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因为我刚才也说过，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得先给自己国家，你是不是就没有同情别人呢？你是不是觉得他们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好像看他也好像当他也不是人那样子。但是如果你帮助人家先，你是不是把你自己国家的重要事也没有专注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很难想通的一个问题吧。好。专家质疑没有必要让全民接种加强针。在科学方面呢，频繁打疫苗也可能引发副作用，免疫衰竭等负面后果。与此同时，以色列不断有新研究，指出加强针的好处，一份针对110万名60岁以上。长者的最新研究发现，在接种加强针12天后，有打第三针的长者，感染新冠接种症的比例比未打加强针的族群还分别少了11倍及近20倍。那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吗？你有自己想法吗？或者说你更愿意相信哪一种意见？
觉得这两个就是说各有各的好处，和就是说他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就是说频繁打疫苗有可能会导致 就引发副作用，然后会免疫衰竭啊之类的。但是另外一边也有说，就打了加强针以后，他这个感染新冠的重症比例就是下降了，而且下降了很多嘛。那我觉得话，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首先还是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说打还是去打这个加强针嘛，就特别是老人，而且现在就是说除了那些特别容易死于新冠，或者是说年长的老人，然后会容易得这个新冠的，就是说能优先打加强针的话，其他的都是在延后。当然你也可以打，就是这些是先老人或者这些易感染的人群优先嘛。我觉得但是其实我觉得专家质疑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就是说频繁打疫苗，因为疫苗它会刺激你的免疫系统去工作，就像前两天去打了流感疫苗，然后我的好像就是淋巴腺就是你会疼，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有生病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确实是刺激免疫系统。如果说本来就是有这方面的就是说免疫力本来就不是很好，或者是免疫系统本来就不是很好的话，它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样双方的就是都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打不打加强针之前好像就是说，这新冠疫苗刚开始以后，刚开始打以前也有这样子的争论，但是大家最后很多人都去选择去打了这个，就是说也是先看眼前说感染新冠如果重症的，就是都不想得这种病，或者是都不想变成重症吧，都先打了。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说让我选择的话，肯定还是会选择就是说接种加强针，就是让那些老人先接种加强针吧。
那我觉得我对这个的想法比较简单，我觉得我是实验数据如果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它。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些实验数据不是我自己查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在不止一个新闻源报道的话，那么我可以相信它一定是有一定根据的。那么如果真的像他这样说，打针的族群比未打针的族群的就免疫力增强了很多倍，那么我觉得这个就肯定是应该去打的。但是如果有免疫系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比如说反应啊或者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副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数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个数据的结果，对不对？那只要实验是真实的，那么数据结果就应该是可信的。那么如我们不管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不管其他的那种副作用啊之类的其他的因素，就只看实验结果，那么未打针族群确实免疫力没有打针族群那么高，而且还差的不只是一点点，而是非常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还是应该去担心这些副作用呢？虽然有副作用，但是副作用再大能有这个免疫力的这个大幅提升那么大吗？我觉得疫苗的作用是提升免疫力，那么如果它能非常有效的提升免疫力，它的副作用肯定没有它的就是主要的这个这正作用要大了。
我觉得这个数据我个人是相信的，因为既然是这么就是有名的能够在网上随机查到的，我觉得差异应该不是非常的大，不足以影响他的观点。然后我也是相信这个免疫衰竭的这个负面效果的，但是我主要认为这个是可能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它虽然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那么也有可能会有副作用。 具体的话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只有这两个研究成果的话，我不能光看这个而评价出我的就是我的意见，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加相信这个有具体实验结果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研究，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具体结果的，不像之前的专家质疑是没有具体的这些研究成果。
那我觉得这个第三针它有它的那些作用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还没有，就是比如说那些还没一针的没有打过那些疫苗那些人，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更大一件事，是然后就是如果他们能打，就是就算是打一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如果没有打过也打一针，我觉得这个是比这个第三针每个人打第三针，我觉得这个还是更重，这会有更加这就是会有 better outcome， 其实它的作用会更加多更加大，但是我还是觉得呢这个第三针的就算它有副作用，我觉得它的后果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比如说我之前我记得我打了疫苗的时候，我是发烧的，是打第二针的时候，第一针没有事情，第二针其实发烧挺厉害，但是就是过两天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我已经就是我是 fully protected against COVID， 然后我也就是没有事了，所以我觉得就算你有这个发烧或者什么。它会对你的身体也是长期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只是你可能发烧啊或者咳嗽啊什么的，就是很短的一件时间。那如果你看它的你有什么 reward， 就是你的 reward， 你达到什么了，你得到什么了，你得到就是一个对新冠是更加多的保护，你的 immune system会更加强，然后你只会可能就是受一点点的这些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这个第三针还是比较好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好，那疫情发生以来病毒不断的变异，特别是Delta 变种，是 Delta variant 病毒肆虐全美之际，人们对消灭病毒的评估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我留意到很多科学家说新冠病毒会消失，但是所以人们从疫苗或自然感染中获得免疫力，它终将成为一种常规病毒。科学家建议人们以一种平常的心态看待这个前景，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心理准备。对于这种说法，你会担忧吗？你会怎么样做避免感染的病毒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依据吧。而且现在这个是现在感染的人数是这么多，然后还是照常开学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会就是说成为一个就是说像流感啊之类的一种感冒，只不过我们以后也是需要每年或者是每什么时候去打这个疫苗吧。觉得因为如果说不能做到完全去完全严格去在一个短时间内去把它完全消灭掉，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一种就是说与这种病毒长期共存或者是抗争的准备吧。那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就是说特别就是说不会特别担忧吧，不会像疫情刚开始之前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担忧。就是说因为现在首先就是打了疫苗，然后小孩子的疫苗也马上就应该是好像也发出来了可以打了。然后像现在说不是所有人都会有重症，如果说有基础病的话你才更有可能出现重症，就是说不是每个人会出现重症，就是就是这种担忧就少了很多。因为在疫情刚开始就担心就是说会出感染了就会出现重症，所以那时候会比较担忧。那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戴上口罩和消毒啊之类的，就是不要用脏手去摸嘴巴眼睛啊，或者是能进入到身体里的部位。觉得是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我觉得做的就是保持距离，然后戴上口罩之类，就这些吧。因为这个病毒也没有办法，没有其他说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是做好基本的消毒，然后自我保护，就可以避免去感染这个病毒吧。
我认为任何人说我们以后要做长期重症准备会做出很多改变，比如说我们都会平常一直戴着口罩啊，平常一直注意啊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太实际的。在有任何突发情况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紧张，但是当这个事情习以为常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再那么为了它而做出特殊的行为了。所以现在虽然我们所有的比如说我就拿学校做举例，现在虽然所有同学全部都戴着口罩，但是学校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就是防止近距离接触或是之类的这些这管理了。虽然说午饭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摘下口罩，所以大家都要坐得很远，但是在真正施行的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还是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距离大概最多2英尺的地方坐着吗？所以就从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来，大部分至少我们周围的这些同学都并不是很在乎这个疫情这个事情。而且我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年人也进行类似的聚会，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是距离根本就是非常小的，完全不符合CDC 的要求。所以就根据这两点我就可以判断出来，如果真的要习以为常的话，那么打了疫苗的人将会几乎完全无视新冠的存在，而没有打疫苗的人也许会很少的得新冠，但是大部分时候也不会得新冠，而且大家都不会因为新冠而做出任何特殊的措施。
我其实挺同意这个意见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这个病毒肯定是没有办法以后完全消灭干净了。而且你其实如果想一想，你也可以发现有很多像比如说寻常流感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病毒， 都是很常见的，然后大家生出来或者是每年之类的就会打一次疫苗来防止。那么新冠也有可能以后就成为了像这样的一个病毒，只要打了疫苗就根本没有事，其实就算不打疫苗也没有事。因为最近虽然我学校里出现了大概一两例，但是明显这些病毒也不可能致死，而且学校这么多人只出现了一两例，出现的数量还没有寻常的流感多。所以我认为如果它成为一种常规病毒的话，我完全不会有任何惊讶的，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对，我也觉得现在新冠以后变成一个常规病毒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戴口罩，但像其他嘉宾说的，却没有什么社交距离，也不是管得很严。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新冠就像普通流感一样，它的死亡率其实不是特别高。比如说像随便举个例子，像天花的死亡率就更加高。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的新冠变成了天花的话，那么肯定很多规则都会特别特别严格，因为我听说好像天花死亡率是差不多三分之一，但是新冠的话死亡率相当少，就是很多人都，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不止一个得过新冠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由于新冠而死掉的人，这也就说明新冠的死亡率不高。然后这样子的话，那么如果它和流感的死亡率差不多，但我不是说它差不多，它肯定比流感更加高，但如果差不多的话，那么岂不是就把它当做一种流感看待了吗？因为如果它的死亡率不高的话，那么生病生了也就生了，就像流感一样，难受是难受，那谁都不想要生病，但是也没有办法。但是实际上我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想法。我总归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就让新冠没有了，消失掉，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大家好像现在都没把这个当做一个很努力要消灭掉的一个病毒了，所以说我想可能以后就会新冠变成了一个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的病毒。
嗯，那对于这种说法呢，我也没有什么担忧吧，因为我知道全部的病毒就是这样，就是病毒一来到，就是它如果就是不管他从哪里来，他一来到就是感染了很多人或者感染了很多动物的话，他是很难消灭的，就是除非你把全部的人或者全部的被感染者，就是他们，消灭掉，就是很难很难可以就是把这个病毒，消灭的，所以只能是通过疫苗或者通过一些，这些戴口罩或者这些 safety measures 才能避免感染。那我觉得我觉得现就是对于这个病毒，我觉得我们人类整的这个progress 就是我们对它是有非常慢的这个 progress。 因为我觉得如果看其他就以前的那些病毒，比如说那个 flu shot 或者什么之前的，是如果有提到要打疫苗，我觉得之前那些人会更加相信这疫苗会有作用的，然后会有更多人去打疫苗，所以我觉得之前那些就是比较快的，已经把那个病毒已经很多人已经有这个疫苗了。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新冠病毒，我觉得是人生第一次或者是历史比较少见的，就是人类就是非常不相信这个疫苗，就是很多人就不想打，觉得里面放什么或者就不相信它的作用。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可以就是把那些人就是教好了，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就是很就是对这个疫苗有多一点的知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是比较容易跳过的。好，那我们今晚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今晚聊的就是我们聊的这个我们聊的这个第三次打疫苗针和是疫苗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都提供了非常特别的意见和分享了很丰富的想法。但是可惜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下周同个时间再见。
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